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45集。
这跟摆布没关系。
斯蒂夫一脸受伤的样子。
我们只是想让你帮我们解决眼下的问题。
你是在哪里遇到露西的？
他难道没跟你们说吗？
啊，拜托朋友。
斯蒂夫轻身伏在桌面上。
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我们是想找办法削弱他的证词。你以为我们是想抓你吗？开什么玩笑？要真是你干的，我们可完蛋了。你觉得我们会坐在观察室里讨论我们是不是该对同组的人提出谋杀指控？
麦凯恩把他那双深深下陷的眼睛转向我。在面无表情这方面，他练的年头比我久，我读不出他任何的想法。
你根本没有热爱这个组的理由，怎么讲你都完蛋，说不定还想在临死前拖个人下水。
虽然我知道他这么说目的何在，可这就事论事的腔调还是让我心头一寒。
我跟你之间没什么过节，你没做过什么针对我的事情。
他点了点头。
要是你还有点脑子，就赶紧滚蛋，这是我可以给你的最好建议。就算是我自家的孩子，要是跟你一个样，我也会这样跟他说。我没有做，所以你不可能证明我做了。要是你想试试，只会给你自己惹麻烦。别想着离开重案组就没事了，整个警察界你都待不下去，说不定这个国家你都别想待了。
我们都会告诉嫌疑人，如果不听话，他这辈子就完了。含义又加深了。
你是在哪里遇到露西的？
等了一会儿，麦凯恩沉重而缓慢地摇了摇头。
给你送葬的时候，当时他跟艾斯林在一起，在霍根，眼睛一直盯着他。艾斯林坐在那里，穿着闪亮的小裙子，喝着饮料，享受着众人注视的目光，挑选自己心仪的男人。而那个女孩就一直黏着艾斯林，谁要是多看艾斯林一眼，他就会把人家骂跑。艾斯林后来告诉我，他说露西拽着他来酒吧，是因为他想趴在他肩膀上哭，抱怨自己一直找不到男人。
麦凯恩的嘴角又扬了起来，有那么一秒，他的表情都几乎变得柔和。
艾斯林真的是很天真，在许多方面，他就像个孩子。他向上帝发誓，露西真的是想找个男朋友。你们查过露西的不在场证明吗？
嗯。
等他咧着嘴笑起来，我才意识到自己透露了什么。
证据充分，不好意思。
但你有过怀疑？
我们要做好本职工作。
就像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他的笑变得富有侵略性。
我赌100英镑，是露西想把这件事情推到我身上来。他说了什么？我打了艾斯林，我虐待他了。
我和斯蒂夫再次明目张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那倒没有。
是的，根本没有。
麦凯恩再次面无表情，他没想到会这样。
按照露西的说法，你对待艾斯林就像是对待一块珍宝。你们两个不只是偶尔上床的关系，你们两个是有真感情的，是真爱。
他笑了，咆哮似的，声音很大，把我们三个都吓了一跳。他装得太过了。
真他妈的该死，你们信了？
你要说你从来没对艾斯林说过你爱他吗？
在他开口之前，我又说，
当心点儿，我们已经拿到艾斯林给露西的短信了。
也许说过。我得跟你说个事，康伟。要是有个男人把手伸进你的内裤， 说这就是爱，那很有可能只是在跟你胡扯，或者从来没有男人跟你说过这种话。
根据这些信息，你跟艾斯林在八月的时候见过几次面，但你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而是一直等到了九月初。如果你只是想上他，那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麦凯恩又静止了，开始琢磨如何应对。最后他说，
我喜欢艾斯林，她是个好女孩，很甜。她想找刺激，像我告诉你的那样，但她不是那种吸血鬼一样的女孩，只顾着一时痛快。她过得并不容易，她爸爸在她还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她妈妈得了多发性硬化，艾斯林是唯一照顾她的人。直到几年前她妈妈去世，她的生活一直寡淡无味，所以才想听听我的故事。
我发誓她是真的信了，我能感到史蒂夫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手榴弹还在。她告诉罗里的是同样的故事，死去的爸爸，得了多发性硬化的妈妈，难怪她只提了一下就打住了。用他把麦卡恩引到他想让他去的地方是一回事，要是把这个故事用在他真心喜欢的人身上，性质就不同了。但这个故事已经根深蒂固，没等他自己意识到，就已经说出了口。
我和我的妻子，我们一直过得都不怎么愉快，有这样一个喜欢我陪在他身边的女人，让我感到很舒服，我很高兴能有一个让我安心的地方可以去。没有人会觉得你很碍眼，这样一来一切都能过得好一些。这就是一开始的样子，只是去寻找一点清静。
他撇了撇嘴角，我们便没有对他进行嘲讽。我说，
你们在什么地方约会？
我会到他家附近去接他，然后我们会去兜兜风。那是夏天的时候，他会带上食物，我们会去郊外野餐，我们会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一起坐着聊天。
麦卡恩试图保持声音平静，但热切的渴望涌起，努力控制也无济于事，他索性停了下来。
啊，真甜，你就从来没带人家去好好吃顿饭是吧？连喝一杯都没有，只是让他做好三明治带上，跟你坐在草地上，任由蚂蚁往他内裤里爬。
他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去过他那边的酒吧一次，我不喜欢那样。都柏林是个小地方，一旦有不该看到的人看见你，他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找到俱乐部里的女人八卦，而你老婆的闺蜜刚好就在里面，然后突然之间你就得睡沙发了。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